央行自己曝光底牌，人民币下跌啱啱开始。律师卢思伟上个礼拜已经被遣返翻中国。中国教改，学生恐慌，家长焦虑。美国进入13个菲律宾基地，中共担忧。日本美国6400人首次将会在石垣驻地训练。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央行最近为保人民币汇率，使出多个非常手段，但却被分析人士认为是押上全部筹码的豪赌。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已经贬值6%。日前，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人民银行为阻止人民币下跌趋势，开始限制国内企业换外汇。如果要换外汇超过5000万美元，必须获得央行批准。财经数据库就此发表评论话，央行敢系走钢线，人民币大跌先至系啱啱开始。文章分析话，央行眼睇住用市场化手段拉人民币汇率已经唔够，而家动用非市场化嘅行政手段，将超过5000万美元以上嘅购汇审批权收归人民银行，拉长审批，延迟换外汇，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但央行用上呢一招，反而讲明市场本身嘅力量太强大，即使系一国央行亦无法对抗。只能够唔讲规则啦。换句话讲，央行此举曝光，官方自称有高达3万亿美元嘅外汇储备，实际只系谎言，相当于《三国演义》中张飞喺长坂坡拆咗长坂桥，反而暴露自己实力不足。财经数据库认为，央行呢次唔讲规则，动用行政手段，除咗曝光实力不足之外，其实冇乜嘢用。封住一个换汇嘅口，仲有无数其他嘅渠道。贸易本身就系资本流动嘅重要渠道，除非完全停止对外贸易，否则根本唔可能完全禁止资本外逃。资本外逃持续，央行外汇储备不足，经济下滑，人民币下跌亦就无法压止。就喺路透社披露央行限制换汇嘅同一日，央行宣布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会议强调，金融管理部门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纠偏，坚决处理，坚决防范。财经自媒体老曼评论话，央行作出这样杀气腾腾的表态，是要恐吓外汇市场的造空力量，但毫无用处。我个人不知道对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境外造空力量如何处理、防范和杜绝，难道是要跨境捉人吗？不仅没用，央行此举还暴露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必须死守某个既定的人民币汇率点位，那是央行的政治任务。老曼说，央行在开这场会议当日一早就搏命全力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维持汇率稳定，抛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的美金，而在会上又做出禁息利内任的恐吓，结果曝光自己的底牌。我已经好多好多年没见过这种愚蠢的操作。央行这些说话对做空离岸人民币的各路势力来讲，不仅毫无威胁，并且令大家摸清楚央行一过7.30点位就歇斯底里的底线态度，以后央行就是提款机。老曼判断，现在进入了央行拼命自救的阶段了。他的自救手段非常单一，就是两招。一是在离岸外汇市场恐吓人，二是在国内放任国企和政府多借贷。姑且睇下呢种自救手段能够挣扎几耐。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喺今年7月遭到老挝警方拘捕，已经喺上个礼拜被老挝政府送回中国。
对华援助协会始创人傅希秋14号对自由亚洲表示，卢思伟在老挝的律师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左右和负责案件的老挝公安部的高级官员通话时，被告知卢思伟已经和其他50名中国人分别乘坐两部汽车被遣返中国。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在11号曾经对老挝公安部发出官方文件称，在3号卢思伟因涉嫌偷越国境罪被四川警方批准刑事拘留，中共公安部要求老挝将卢思伟移交中方。傅希秋对自由亚洲表示，没想到在这份文件发出之前，卢思伟早已经被送回中国，他对此感到震惊和失望。他说，老挝政权无视国际人权法律，违反禁止酷刑公约的国际法，协助中共遣返有名的和最有良心的人权律师卢思伟，最终令卢思伟落入中共手中。傅希秋强调，对于热爱自由的社会和国际人权界来讲，输了这场战斗是一种耻辱，对华援助协会决心继续为卢思伟而战，直到卢思伟获得自由。另外，在13号，日本香港民主联盟对话中国日本分部、中国民主党日本委员会等多个组织的代表前往东京都港区西麻布的老挝驻日本大使馆外请愿，要求老挝当局确保卢思伟的人身安全，并且停止遣返程序，立即放人。卢思伟曾经为709案被捕律师和成都649案被捕者辩护。2021年，他因为代理12港人案被四川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照。今年7月，他离开中国，原本打算抵达泰国之后飞往美国和家人团聚，但在老挝过境期间被当地警方带走。
中共教育部礼拜二发布的文件说，中国的无证课外辅导服务可能会被处罚10万元人民币，处罚措施将会在10月中旬生效，除了校外培训机构，就连一对一的家庭补习都包括其中。中共当局的这个新措施对于那些靠辅导学生维持生活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来讲打击太大了，而对于家长来讲更加感到不知所措。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第4毕业生李伟对美国之音表示，身边大多数同学兼职做家教都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有些同学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很多小孩的家长都是直接来学校找家教，双方属于互惠互利，最少家长和学生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政府针对大学生从事私教的罚款政策，他的出发点令我非常费解。李伟提到，他和周围的很多同学一样，一毕业就陷入了失业的境地。吕贝贝是北京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他来自东北，父母都是农村人，从本科开始他一直从事家教工作，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做兼职家教就没有足够的钱吃饭。他表示，我觉得这个政策根本就不合理，现在不仅私人家教无证，很多教育机构亦是无证经营。中国政府的校外教育改革措施虽然将在下个月正式生效，但是当局对于校外辅导的打击已经导致私教市场严重萎缩，价格暴涨，很多家长都感到压力太大。天津市民李文文是80后，她的丈夫在一间信息自动化国企上班，每个月的工资超过10000元人民币，但是生了小孩之后，她感觉自己连中产阶级都算不上，只能够是解决温饱。李文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最大的感触是对政策实在不理解，国内就是这样，特别的恐怖，政府不给办补习班，机构只能够变相招生，以前的语文、数学、英语班加入音乐、美术、体能等课程，变成了综合培养班，课程内容虽然一样，价格却上涨了好几倍，同样的班 我孩子的学校三四年级的小孩几年前上的时候一年只需要7000到10000元人民币，是现在一个月的价格。李文文仲表示，为了以后考学校，啲妈妈都俾孩子上补习班，周围嘅人都喺度上，你唔上唔得，你会焦虑。李文文先生嘅单位而家好不景气，而且仲喺度大规模裁员，生活喺咁样嘅环境里边，只能够咁样，谂起嚟非常咁焦虑。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礼拜四14号在会见菲律宾总统之后表示，根据两国之间的联合防御协议，美国军队可能会进入菲律宾的更多基地武装部队。
路透社消息，菲律宾批准另外4个地点靠近同中国发生潜在危险的敏感地点，3个向北面向台湾，1个位于南海的南沙群岛附近。今年较早时候，菲律宾将美军可使用的基地数量增加到9个，其中一处距离台湾近400公里，目前再加4个，共13个。新加坡海峡时报亦报道，美国和菲律宾计划升级台湾附近的机场和海军基地。美国和菲律宾这两个盟友在和中共关系紧张之际，加强了防御态势。菲律宾正在寻求美国的帮助，以在卡加延省北部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修建码头并修复机场。路透社报道，美国司令阿灰利诺表示，他和菲律宾布卢纳中将讨论了根据增强防务合作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军可进入的基地数量。而在8月底，美国军方在菲律宾最北部偏远岛聚协助开发民用港口进行谈判。这个民用港口位于巴坦群岛，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这些岛聚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被认为是西太平洋和中国南海之间如同咽喉的关键航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14号说，10月将会在九州、冲绳等地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大规模的离岛防卫实战训练。到时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将会飞至冲绳县石垣岛的新石垣机场。
共同社报道，原本计划日本陆上自卫队参加训练的规模大约是2800名队员，但为了令更多部队参加，将增至大约5000人，美军约为1400人，目的是在南西诸岛大范围展开，以加强离岛防卫能力应对中共。美军将派出海军陆战队等约80人，将前往日本陆上自卫队石垣驻地日美联合协调所。这将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首次在冲绳飞行，亦是日美首次在石垣驻地训练。据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鱼鹰将参加将前线受伤人员转移到后方的训练，从熊本县的高游原分团地经鹿儿岛县奄美大岛的濑户内分团地飞至新石垣机场，计划再运送伤者按原路返回。此外，还正在探讨实施疏散离岛居民的国民保护训练。10月份日美的训练被称为 Resolute Dragon， 日程定为10月14号到31号，实施地点是熊本县的建军驻地、大分县的日出生台演习场、冲绳县的自卫队和美军的设施。具体将展开和舰艇和飞机的战斗、运输补给品等的训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